我们介绍到这个长学训第七章的这个串级次第啊，我们在上节课讲过这个串级次第的话呢，它有三个纲领啊。第一个就是讲到提纲意在张网，不可去网存纲。第二就讲到这个阶级的次第啊，阶级的次第。那么第三个讲到的就是说，最后把这个阶级次第讲完，他讲的就是说我发心做这样的一个串集，收集这个祖师语录跟佛陀经典的对于禅的思想的一个精华的一个编辑呢，其实我的目的是希望正法久住，所有有缘的人呢能够同聚佛陀的海会，大家都平等成佛。好，这是整个串集次第的一个三个纲领呢。那我们来看好这个前面哈，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啊，提纲意在张网，不可去网存纲啊。那请各位看到411页下来的倒数第三行哈，这么有个问题说，上来所叙三种教三宗禅，实所以识别意，轮回及修正又各十重，理无不穷，事无不备，言循完味，足可修心，何必更读藏经及集诸禅记过数过百卷。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讲过了啊，也就是宗密大师呢就替大家思考，用这个问题的方式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前面在这个第七段以前，第七章以前呢，已经讲了什么三种教三宗禅，这就是整个禅院居住系主体的思想，就是禅教融合的思想。那么实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禅教融合，还有识别意呢，就是三宗里面般若中观宗以及如来藏宗的不同有十个角度，还有就是凡夫的生死轮回有十个次第，以及修正开悟成佛呢有十个阶次，所以叫轮回修正及各十重，就是把这些理论呢都分析完以后，可以说就足以作为我们修行运行的依据，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去读这么多一百卷的这些祖师的语录跟佛陀的经典呢？他问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哈，412页上来这边的答，说众生祸病各个不同，数等尘沙何为八万，诸圣方便有无量门，一心性相有无量意，上来所述但是提纲，虽统之不出所成，而用之千变万事，况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立，故及诸家之善迹，其中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意，但宜缺意者助而圆之，文字繁重者助而变之，人于每一家之手平注大意，意提纲意在张网，不可去网存纲，举领意在着衣，不可弃衣取领，若但急而不续，如无纲之网，若但续而不急，如无网之纲，视而惜之，不凡色难。好，到这为止。我们先看这一段哈。对这个问题呢，宗密大师呢可以说我们可以分成这个三段来讲啊。他说首先就说他从这个众生的烦恼病来说啊，说众生祸病各，就是众生的根气啊，众生的烦恼，众生的这个病苦啊，千差万别，各个不同啊，数等尘沙，每一个人的烦恼呢像不同的尘沙祸一样的，何止八万四千呢？那么所以诸圣贤呢来 对治众生烦恼的法门的方便呢，也有无量无边。所以一心性相无无量也，所以这个我们的心性呢，性相 无量无边呢。所以上来所述，但是提纲，就是前面讲的啊，所以禅教融合实所以实别意啊，这个迷雾实从等等呢，只是一个纲领。虽然说所有的思想也不出这个纲，所以统治不出所，虽然所含涉的一切的理论呢，也没有出这个纲领之外，可是呢，我们在呢运用的时候，就会有千变万化的不同。也就是说，表面上这个纲领是很简单的，可是事实上面呢，你用起来以后，它还是会有很多细微的差异的，这个功能不一样。况先哲后俊各有所长，而且呢，啊，每一个时代的这个祖师，这个先哲后俊呢，就是指不同时代的宗师，各有自己的擅长的这个巧妙处，所以古圣今贤各有所立，其实意思一样，就是前代跟这一代今当今的这个宗师的啊，也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专长，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啊，这个擅长的领域啊，有自己的这种特点。所以故集诸家之善迹呢，所以把各家的长处把它收集起来。那么每一家都所收集的都非常的完备，他说也不尽然，他说其中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意，但遗缺意者助我言，就是说这里面他的思想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的稳妥的啊，不安就是不是那么的稳妥，有些很特殊的，他走一个偏锋的也有可能，那么我们也不去改变他啊，只是有一些缺漏的部分呢，我们帮他做一个注记，把它补强，把它补得圆满一点。文字繁重者注过遍，那么文字比较复杂比较隐晦的呢，我们帮他注记而把它说明白一点。人于每一家之手注评大意，那么在每一个宗师的前面呢，把他的思想呢做一个点评，就是把他的思想要点呢做一个说明，做一个提示。这一段啊，各位一下，就是说很可惜这个集子失掉，因为呢这个宗密大师这个注记啊，其实才是这个集子的精华啊，很可惜这个集子失掉了啊，就很可惜了。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每一家的思想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一家跟哪一家的思想，而且每一家之间它会有一些师资的延续的一个脉络可循。那么我们知道哪一家的思想呢，他们的前后的师资的关系脉络思想呢，可以做一个分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哪一家的思想到后来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么至少我们有一个脉络可循。再接下来还有就是说，宗密大师呢对于每一家都有一些评注，有一些解释呢，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各宗的各家禅宗的思想的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全表，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就很可惜啊。如果说现在有的话，可以说真的是禅宗的一个宝典啊，一个宝典，很可惜啊。好，我们看下面说，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个他先讲到就是说明了这个 这个为什么这个各家的要读啊，要取用，就是因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不同点。接下来讲究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价值不可以呢提纲而去往。我们看下面说，提纲意在张网，不可去往存纲啊。所以他说呢，这个把这个纲领提出来，这个残余居住序这篇序呢主要是一个纲领的地位。那么这个纲领的地位呢不能够取代整个一个渔网啊，像渔网一样的啊。如果只有纲领没有网的话，就不成为渔网，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渔网去捕鱼的这个功能，所以不可以去网存纲。那么他著名的华严经说呢，张大教网了入人天鱼，自涅盘岸。所以他这个以及这个华严经里面，华严经就有一个比喻，以这个渔网作为教法的一个比喻，用这个渔网呢比喻这个教法呢，这个教法像渔网一样的，各个教法织成了交织成了一个很大的渔网呢，把我们人天的这个友情六道友情呢当成是鱼呢，像用这个教网把鱼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像鱼一样的把它网罗在里面呢，把它放到涅槃的岸上去，把它网起来啊。这个就华严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而且有意义哈。所以举领意在着衣，我们拿这个领子呢意义是在什么，要穿衣服，不可以弃衣去，不可以把这个衣呢割掉，只拿这个领子，就我们这个领子这个衣领呢啊。所以若但急而不蓄如无纲之网，若但蓄而不急如无网之纲。如果只是收集了这一个文章而不加以叙述分析他的思想的话，就好像是没有纲领的网，这个网就是杂乱无章，没有纲领啊，杂乱无章的一个网呢，你就无从下手。假设只是叙而不只是把思想理论把它分析以后呢，没有把详细的各宗各派的言论把它收集整理的话，那么就好像什么是无网之纲，就好像只有一个纲领，只有几个大的绳子，没有一个一个小小的网呢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网啊。色息之不凡色难，那么所以呢这个讲的已经很清楚，所以我们想一想应该就了解呢，所以不需要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呢啊这种质疑，这个质疑是不需要的啊。好，他在下面再讲的就是说，那么至于说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读，都要读这两个部分呢，都要读这个序文，都要去读这一个每一家的这个语录呢，他提这个问题，他说那要看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们看下面哈，他说然克己独善之辈不必遍寻，若欲为人之事，只需背通本末，好学之事，批阅之时，必须一详之，是何中何教之意，用之不错，皆成妙药，用之差误，皆成反恶。他说如果呢只是要方便自己修行的话，不想要去啊做一个宗师去教化弘化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完全的看，只要寻自己相关的需要的读就可以了啊，不必遍寻。若有为人之事，假设要弘法要教化的话，要为人之师的话呢，持续背通，那么就要所有的都要详细的了解啊，好学知识批阅知识。那么努力精进学习的这个弟子呢，在 批读学习这个百卷的时候呢，必须要一小要仔细的每一段每一章都要很努力的很仔细把它熟读，把它消化。是何宗何教，即是哪一个宗哪一个教啊，他的思想用之不错。那么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正确的使用的话，那么它都是很好的药，可以帮助我们修行。如果用不对的话，那么就会妨碍，对我们修行有所妨碍。用之差乎，差乎就是不对，有错误的话啊，那么就什么就阶层反而就会有一些妨碍，障碍我们修行。好，这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说，提纲意在张网，不可去网存纲这一个问题。好，我们这一段先讲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科判哈，就是串集的次第哈。这个串集次第里面有四段呢，第一个讲呢，就是他考虑了几个问题呢，来安排怎么样就这个。编排这个，因为这一百卷嘛，它又有先后的次第，哪一个摆在前面，哪一个摆在后面呢？他就考虑了一些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两个考虑。第一个就是它里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达摩这一宗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佛陀经典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禅宗跟教典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也不是佛陀的经典，也不是禅宗的祖师，那么是其他各宗派祖师的一些精华的思想。那么这就是三类啊，比如像天台、像沃伦禅师、像宝智公啊、像这个深愁禅师，他们呢不是禅宗，可是他们的思想也是非常的有价值。那这是第三类，那这三类呢应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是一个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禅宗呢，从达摩初祖、二祖、三祖、四祖、六祖，一直到这个宗密大师呢，这么多的祖师，那要怎么排呢？是按照修行的次第排呢，还是按照宗派来排呢？还是按照这个时代的先后啊，初祖、二祖、三祖这样排呢？最后他考虑的因素就是还是按照师资的先后，祖师、初祖、达摩先一直排往下排下去，就是这个部分。那么禅宗内部解决以后，那么外面是怎么排呢？外面呢就是根据什么呢？达摩一宗先，第二禅宗以外的各宗，第二，最后呢是佛的经教，啊，它的这个次第呢，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确定这一个次第之前呢，他有做一些思维，他把他的思维呢稍微的说明一下，觉得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那个思维，而最后选择了这样一个决定呢？他把它说清楚。那么就确定了这个他这一部集子一百卷里面所选择的内容，它的先后次序排列的一个理由啊。好，这段讲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哈，在412页下栏的第九行哈，然结底次第不易排轮啊。他一开始说这个一百卷这个资料收集来了这么多，可能几百几千条的，几可能有几千条，一卷可能有一百条几十条啊，就几千条甚至几千条，那祖师可能有几百个祖师以上了，那这个怎么摆先后呢？啊，所以结集次第不易排轮，就不容易排这个，它的轮就是次第先后的意思，叫轮啊。我们大家座位啊，就是一个轮呐、啊， 我们的座位啊，谁坐前谁坐后，谁坐左谁坐右，就是一个轮呢、那么据入道方便集合掀开本心次通理事次赞法圣妙呵斥过患次劝诫修习后世以对之方便见此门户。他说据入道方便，如果从这个内容谈到这个修行的这个修道的一个过程一个方便来看的话呢，那么就应该讲修行本心，讲到修行的这个根源的，就是要放在最前面。本心就是就讲到这个禅的这个根源，就是如来藏心的，讲的禅心禅源的部分呢，就放在前面，掀开本心，次通理事。第二个呢，再讲到什么？这个禅修的理论，跟他的一些事相关的事件。那么第三个次赞法圣妙呵斥观，接下来就要赞这个修行的殊胜呢，来呵责这个世间的这个过患。第四个就要讲到劝诫，就是要鼓励啊，勉励大家努力修习。后面呢，再讲到怎么样的去修行一些方便的来对治烦恼，然后渐次，然后次第呢进入修行的一个什么一个门路，就按照这个这样一个次第来看，先这样子考虑，哎，按照修行的次第，让大家看起来就比较顺了，对不对呀？结果发现到就是呢，一摆起来以后呢，哎，就发觉到哎有什么问题出现呢？就是变成什么呢？后代的祖师很多讲到禅的如来藏思想啦，讲到禅源的啦，禅的根源的啦，禅到修行的这个本心的问题的时候呢，后代的祖师谈的部分就放在前面了。而前面祖师讲到怎么修行入门的啦，怎么对治烦恼的啦，哎，就放到后面去了，就变成这种情形了，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于他就说呢，他说今欲依此编制，本来想要按照这个修行的次第来编的话呢，一摆出来以后发觉怎么呢，乃觉就发觉到师之朝暮颠倒，文不文变，就发觉到就出现刚刚讲那个问题了。前面的祖师他们讲的多半是修行的方法，对治的方便啊，这个鼓励后学修道的一个劝勉之词的，放在后面去了。后面的祖师呢，讲到修行的本质，就是讲到禅心如来藏本心的时候，真心的时候呢，哎，放在前面去了，就是朝暮，就是一个所谓的人的尊卑。这个朝暮呢，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找啊，这个中文大字典里面说这个啊，所谓朝暮就是在宗庙，就是古人啊，这个庙里面放的牌位，祖先牌位的这个放法，这个次序。那么天子七庙呢，啊，古时候天子七庙就是七个啊。那么其实这个跟我们后代放祖先牌位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呢，我们第一个放中间的是最先的祖先，开宗的祖先，第一个叫太祖庙居中啊。过来呢，过来是什么？就是二四六放左，就是朝；三五七是木放右，所以朝木就是左右先后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各位看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佛。我们这个药师殿那个佛在中间，对不对？佛在中间啊，比如我这个位置是佛，那么于是呢，我的左手就是朝二四六，右手就是三五七，这样听到吗？这边是朝，这边就是暮，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人的伦理啊，就是祖先子孙的一个啊辈分的一个先后的关系。就是朝暮啊，好，这个朝暮我们了解了，我们来看啊。所以他说， 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师，师就是老师，知就是弟子，就是老师跟弟子招募，就是什么，就是前辈跟后面的子孙之间那么颠倒。这个文呢就放起来觉得怪怪不妥当，文不稳便呢。其实六代之后，六代呢就是指的吴啊、东晋啊、宋齐梁陈，过来就是隋。所以六代呢就指的隋以后啊，隋以后呢六代之后多数一真，隋就过来是唐啊，因为中越大就是唐中后期的人呢、啊、所以就等于六代之后就是靠近唐朝了，隋唐之后嘛，对不对啊？所以六代之后呢多数一真呢、啊、就是六代以后的祖师很多讲到本心本性的那就放在前面去了。那么可是达摩祖师他常常讲什么，讲四行，入道四行，讲到修行的入手处，那就放在后面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不可孙为不守，祖为末篇呢，当然呢啊，孙子不可以放在前面，祖先呢放在却放在后面，这样子呢在伦理上面呢不恰当。所以呢几天呢数日中朝，对这个问题呢思维了好几天，就觉得好像始终觉得好像这样的不是很妥当，就是按照修行的次第来排这个内容的话不恰当，就是这个招募次序的问题。各位或许会觉得说这个也值得去考虑这么多吗？哎，这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修道的一个思考问题了。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法脉的源流的一种尊重，对于我们所修行的佛法它的根源的一种尊重，虽然可能我们呢所学习的不是直接的从这个达摩祖师那边学到的，可是他这个我们的佛法的源头在那个地方呢，所以还是对他有一个崇高至高无上的一种尊崇的心。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讲的嘛，叫天地君亲师，把这个师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古今其实此心同此理同，所以中国人叫做师尊而后道言啊，就是你如果没有尊师的心，你修行的你所学习的这种思想学习的这个内容呢它不稳固，它不稳固，它不坚定啊，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下去啊，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科判哈。这科判我在讲这个串集次第有四段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入道方便，按照这个方便的话，按照这个理路去摆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师资招募颠倒的过失啊，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一小节。第二个就是讲到，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达摩这一宗还有佛陀的经典，跟第三个就是达摩以外的祖师的言论，各宗的祖师言论，那么应该怎么放的问题。那么如果以达摩以外的来放在前面的话呢，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妥当。这一段我们就来看这个哈，始终一直未可，好像完全的依靠这个也不是很妥当。我们看这一段，他说接下来说，将欲达摩宗之之外为首。那么又想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除了达摩的宗之，就是达摩这一宗的派下的这个禅宗的弟子以外的，把它放在这个整个一百卷的前面，因为这一百卷很大啊。那么又想到几个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怎么？第一个，又以彼诸家所教之禅所述之理，非代代可施通方之常道。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些 这些祖师，其他宗派祖师他们所教的这个方法跟他所依据的这个禅修的理论呢，它不是一个长恒常可作为所有人。什么叫做恒常？就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友情都可以作为一个依据的理论，这就是叫做啊，就是通方之常道。他们只是呢作为某一些根器某一些时间因缘之下的人的修行的方法可以，不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友情可以依据的，就叫通方之道。这是第一个。第二，或因以彼修炼功之正德及以之身，或者是他个人善根成熟，修行有一些功夫，有一些正德的这个力量功德了，所以就把这个所修行的成果呢来教导别人啊，就是给予世人，像求那、慧筹、卧轮这三个禅师呢，他们都是禅定的功夫很深。那比如像这个慧筹呢，就号称在什么葱岭以东，葱岭就是在新疆的尾端，有没有？新疆最西面，新疆葱岭以东，包含新疆这一带，一直到西安，一直到整个中国这个地方，就是以东啊。这禅定最深的这深愁禅师。接下来第三的，他说或因听读圣教僧解记之中，像慧文禅师，就是或是他是什么，是从经典的理解，对于经典理解的禅修的理论呢来教导这个弟子的，这是第三。第四，或降其机而示性，一时间警策群民，像智公、副大师、王范之类。这一类呢就是什么，就是他们什么，他们可以说是菩萨的示现啊，降其就是呢菩萨示现在这个人间呢啊，那么什么呢，然后出现做一些教化警策群迷，就是教化这些呢比较顽民的这些众生的，他们有一些神通啊，因为是菩萨的示现，有些神通有些神意，他可以呢教化这些比较冥顽不灵的这些众生的。第四段就是或高其极而守法，一国之中规范，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非常的高洁，像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呢，他的这个仪容非常的庄严，而且他的戒律非常的清净啊，他非常的淡薄，他的文采这种思辨又非常的锐利，所以很多的这个不只是出家中，还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呢都对这个慧远大师非常的敬服。那么即使是有很多的什么这个王公大臣呢、啊、平常在这个世间面前好，那不可一世的，到了慧远的前面以后，哇，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发抖啊，不敢吭气啊，就是那个人的，他不是那种好像说很摆了很多刀枪，摆了很多的这个卫士那边可以吓唬人，不是，他就是很自然的，让人有一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啊，他就能够摄持这个什么这个大众啊，摄持大众啊。所以他说、哦、这个高其极而守法，就是他的这个言行非常的高洁，所以让人家能够啊这种敬仰而归从啊，就一国之中就能够什么，能够调伏，能够教化很多的僧众，就是指慧远大师这类人啊。像慧远是属于他是学什么？学这个般若修净土的啊，所以他不是禅宗的。那么他们所写的制作，他们所写的这一些文字，这些佛法的理论呢，干什么？或歌咏至道，或者什么赞美这个圣道圣理，这个佛法的修行的这个真理。 或嗟叹凡夫，或者是啊鼓励，或者是什么呢？鼓励这个凡夫愚昧的友情呢，啊，给他们呢一些鼓励，给他们一些警惕，或但是或者是解释佛法的思想，或为例，或是鼓励应该怎么样的修行，或笼络诸教进步指南，或者是谈到很多的理论呢，可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宗旨或不指南，或偏在一门师父，或者是呢他讲只讲到一个法门呢，却没有涉及到其他的各种的理论系统，所以他们呢都不是那么的全面啊，不是那么的全面，非常的中肯啊。虽皆禅门影响佛法生黄，虽然都是禅门的一些影响，就是一些什么有影响力量的，就他们可以呢就是去带动禅的一个 风范啊，鼓起大家修行禅的一个力量，就是影响啊。那么佛法的生黄，生黄呢是指乐器啊，是乐器，所以说呢佛法呢借着他们呢可以奏出美妙的音声，也就是呢能够弘传佛法的意思。若始终意思为释迦法即为可，可是呢那么始终觉得他们不是一个非常啊，就是所谓的通方之道啊，通方之常道，它不是一个所有人在所有的时间因缘之下都适合的修行，所以呢完全的依靠这些祖师的话呢，作为释迦的教法呢好像也不是非常的吻合啊，未可也。好，这是讲到就是说也不能把这些祖师其他宗派祖师放在前面的理由。好，那么这样，那么如果不放其他宗派呢，放禅宗为什么呢？讲个为什么放禅宗放前面的理由吧。就下面讲，他说禅宗还是比较殊胜的，他讲说以心传世为达摩宗，心是法源，合法不备，所修禅行四举一门，所传心中十通三学。我们来看他说以心传世为达摩宗，就是说以心传心呢，这个传法复心呢，这是达摩这一宗独有的。那么心是法源，何源不？那因为心是法之根源，禅之源呢，那么和有什么道理，什么样的法门不具备呢？就是只要抓住了心，只要扣紧了心，其实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理都含是在里面，所以合法不备呢。所修禅行四举一门，所传心中十通，所以说好，表面上看起来修禅它好像只是局限一个门呢，其实呢禅宗它什么，它十通三学，实际上它是背通戒定慧三学，也通于什么大乘的三宗啊。况复寻其始，亲禀释迦，代代相承，一一面授37世，至于无始。那么如果我们在网上推寻他的开始，祖先的开始的话呢，其实他是亲禀，他是亲自从释迦牟尼佛教法传下来的，代代相，一代一代相承呢，一一面授，一一面授呢啊，就当面交付这个法义传法，那一直到37世，到我的师长啊。那么至于无师啊，到37世，故今所及之次者，先入达摩。所以这边讲到，接下来就是呢最后就讲到啊，这个达摩这一宗，他这以前至于无师，这以前就讲的说达摩他足以放在首位的理由，继续再讲，接下来就讲就是说故今所及之次者，就是第四段讲到我这一部集子的次序怎么安排，说故今所及之次，这一部集子的次序呢，我是这样的安排的， 先入达摩一宗，最开始呢放的是达摩这一宗，过来赐编诸家杂述。第二个是达摩之外的各个宗师的叙述啊，像刚刚前面讲的酬纳啊、僧酬求纳、沃伦啊、宝智公啊、富大士等啊，还有慧远大师等等的啊，这一些就是这些诸家杂述。后写印一宗圣教，那么最后呢就放一些佛陀经典的一些精要的经文。所以各位把这个先次后圈起来，就可以看到这是三个次序。那么这个达摩先诸家杂述次，这个已经讲过。那么为什么佛陀都要放在后面，为什么佛陀不放在前面呢？说圣教居后者，如世上观师文案朝判为先，尊观判后也。那么他说呢，他说为什么要把佛的经文呢放在后面呢？他说这个就好像世上的官司文案，就是世间呢这个作为一个判审判或者是判决这一个事情或者老百姓的一些纠纷的一些官司的话呢，那么由主审的主判的，就主审的官员，还有呢陪审的，就是朝就是什么，就是陪审的官员，就是他们会把一些具体的事情把它整理清楚，条文根据什么条文，根据什么法律应该怎么判，然后有什么隐情，有没有什么冤屈，有没有什么这个事后的一些补救什么东西的，把一些相关的东西把它厘清了以后，根据他们的意思做一个预拟的一个资料，然后再交给主判的判官，叫尊判，尊判就是主判官，做最后的判决，最后的决定。所以朝判就是属于陪审的副手审判的，就是属于处理事务性的。那么最后决判的，就是最后决定的，就是这个叫做尊判，就是主判的。那个，所以世间的官司就是呢，朝判的签名在前，最后呢，尊判就是主判在后，这就是世间的。各位知道吗？以前哈，我们发这个公文呐、啊，还有发一些证书啊，以前的时候呢，早期的时候我印象是大的官在前面，小的官在后面。现在不是，现在是小官在前面，大官在后面，就是这个意思。听懂意思吗？懂不懂啊？就是朝是小官，是附属，是事务性官，那么尊判就是主官，懂吗？啊，所以主官的印要在后面，附属官事务性官的印在前面，懂吗？所以现在的证书，台湾的证书啊，就是小官比如三个印啊三个印，那么就是比如说部长的印在最后面啊，司长的印在前面，县府的印在最前面，就是三个啊，越小的越前面，懂吗？这就是朝判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是最尊贵的，所以他放在最后，还用世间的朝判尊判来说明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说如世上官司文案朝判为先，朝判就是什么，就指的主师的。那么尊官判后，尊官就代表佛陀主判啊，就当中之中，当中就指的禅宗，以尊卑招募辗转轮休。所以他就讲了，就禅宗的次第里面，就是就祖师的先后次序，所以就是达摩祖师放在最前面咯啊，开始二祖三祖四祖一直往下放，招募次第就是他的祖先辈分的次第呢啊，为次第。辗转轮序，他的一代一代叫辗转的次序作为次第，其中顿见相间，理行相参。那么当然呢，这里面呢 有的讲顿，有的讲渐，就会互相的交错啊，会有讲理的，讲禅理的，也有讲禅行的，也会呢互相的参差在里面。可是呢这样子可以呢啊，也没有关系，就是互相的参对比看啊，地相结互啊，看看理，看看行，看看顿，看看渐，那么自然心无所住，没有关系啊。好，悟修之道即被解行云是圆通啊。那么这样子呢啊，理上的悟，事上的修，道理都非常的圆备，解行之，于是解行就是能够畅通无误。次旁诸家以广见闻啊，然后呢在禅宗的了解以后，再旁览其他的宗派呢，增广我们的思想见闻，最后捧读圣教，因此嘛，再把佛陀的经典呢作为印证。你看佛陀讲的跟我们所学所修的一致，没有差别。好，这就是这个讲的宗密大师对于《禅院诸全集》这篇集子100卷里面所收录的几百家的祖师的，或者佛陀经典的他的次序的先后的一个理由。好，最后他做一个回向，等于是一个回向，一个祝福的，一个祝愿的哈。他的一个，他也可以说写这篇文章编这个集子的一个心愿啊，他的一个回向心愿哈。说岂不因此正法久住？那么我希望呢，因此，因为这本集子，因为这篇文章呢，能够正法久住，在于自知说无所求啊。在我呢，我的心里面呢，我虽然无所求啊，无所求于世间的名利啊，无所求于好像有什么的好处，然护法之心，神理不应屈我。但是我护持佛法的这个心愿的话呢，这个神呢是指的护法神，理呢是指因果之理的，不应屈我就是应该不会屈，什么意思？给我挫折，给我这种否定，给我障碍，不会障碍我，会拥护我啊，会让我达到我的这种想法，叫神理不应屈我，继习之功先祖不应受我。我呢其实是把祖宗，把禅宗的祖师的这些言论呢，把它光大，把它传习下来，把它发扬的更好。所以呢祖先这些祖师们呢啊，应该会护念我，不会舍弃我啊，应该会顾念的。法师之恩，那么我把这一个理论呢，把它写出来，把它编辑，把它做个注解呢，就是有一些啊，这个加会后学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后学不行，那么后面的这个佛弟子呢读了这个书以后会有所成就啊，就不会啊辜负了我今天的这个用心啊，他们会有一些成得到利益的。如不辜不屈不舍，像现在讲的后学不辜负我，会有一些读了这些书会有些成绩，会有些帮助。那么祖先不舍弃我，护念我，那么还有呢神力不屈我，不什么呢，不障碍我啊，不会什么呢违背的这个原则。那么即愿共诸同缘速会，那么也就所以呢希望所有跟这部集子有缘的有情众生呢啊，共诸同缘，同缘是有缘者呢，速会诸佛，一起呢聚会诸佛的海会，同成佛道。好了，我们终于这一篇《禅院集注序》呢讲完了，不容易啊。这个这一篇集子啊，这篇序文啊，我这是讲了大概前后吧，有大概讲了3-4遍，这一遍讲的是最详细。那么因为有前面几次的讲了， 所以这一遍呢就稍微的比较细致而且比较熟练一些。那么我相信大家听的人呢也会有一些感受啊，真的这一个机制呢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面的收获很大，就是非常感谢呢中密大师苦心的这种智慧，为我们后人的话呢把禅宗的思想做了这么博大精深的分析啊，而且它的文字非常的美，非常的简练，让我们读起来的话呢啊，字字都能够扣入我们的心弦。所以呢我觉得跟中密大师也是挺有缘的啊，他的圆觉经的略书啊我也是受益匪浅啊，文字非常的精炼，而且非常的这种深刻啊，所以中密大师的东西呢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希望大家呢要珍惜这样一个禅语基督序这一篇序文，这篇论文不要把它当成是等闲的一部著作，实在是禅宗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有创建非常有思想体系的一篇文章，可以说这里面很多的思想都发前人所未有。只是很可惜啊，这一本百卷的集子遗失掉了，我们后人没有福报，不幸中大幸的呢就至少这一篇呢序文还留下来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珍惜啊，这篇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殊胜难得啊，如果我们熟读理解以后呢，对我们对禅宗对整个佛法呢都有一个全面性的掌握，全面性的理解，尤其他对于三宗思想的一个整理啊，可以说在1200年前就有这么完整的叙述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可以说是第一人，这三宗的思想统摄了整个一代时代佛教的这样一个观点呢，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人，而且把禅宗跟三宗禅三宗教三宗的做一个融合匹配呢，这也是第一人啊，就是很多很多思想其实讲起来都是非常的了不起啊，就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好，我们这个禅语基督序呢就到这边圆满了。